所以他不能够做一番的事，他受了很多的牵制。他为什么受了很多的牵制呢？如果他像索法一样，他敢作敢为的话，那没有一个人可以拦住他，可以做出事情来。所以我们叫索法典型的这个好处在这里。但是这样的丈夫常常做不出事情来，他是不是怕妻子呢？他不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要息事宁人，他要与人无争。那为了这个缘故呢，很多时候他妥协了。因着妥协的缘故呢，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不要这个家像个不像个家，他愿意这个家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和平的家。所以呢，很多的事情他不能做，很多事情他不能照着神的旨意来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这是他的优点，这个优点呢抓住他，叫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约伯典型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就是所谓好好先生啊，好好先生很容易被动的，就是常常处于挨打状态的，他一直是防卫的情形，他不是攻击的情形。所以呢，做人是好一等的好人，做事是一败涂地，因为这个很不容易做出事情出来。那还有呢，就是你就是让他有了动机以后，你在他身上常常发现一种摇摆的情形，他常常举足举棋不定，而且拖泥带水，不干脆的啊，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约伯典型的特点。但这个呢，和他做人又有点不一样，他做人是干脆的，对人是很亲切很随和的。但是我们说另一面他又是不干脆，像我们刚才说从做事来讲，很多地方是拖泥带水不干脆，这一方面来讲又是不干脆。所以你看在他身上有一种矛盾的情形。我们说过了，一面呢，当这个两个不同的气质相成的时候，相辅相成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兼具他的优点也兼具他的弱点。但是许多时候呢，如果有了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些难处就出来了。还有第八点呢，他是个理想主义的啊，不是现实主义的。我们说过他的优点是他做事很实在，一点不虚浮，不讲理论，一步是一步。但是因为太实在了，所以这个人就太现实了。太现实的时候呢，所以常常就把钱看得很重。你知道他觉得钱是个很宝贵的东西，他不要做傻子。有的人是傻瓜，把钱看得很不在乎。我常常跟我那人说，我说钱，我说钱是最便宜的东西。这是其实我是学别人的话，要这个要谁要就给谁呀、啊。我那人常说，那你给我就好了。你知道啊，所有做主妇的都是很现实，因为柴米油盐是最现实的。为什么会把一个人变得那么现实呢？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摸着这些最现实的事。所以难怪钱的分量在这样的人身上有地位，不能说没有地位。所以呢，这样的人常常是铁公鸡的，常常如果你在他身上要想拔一点拔一毛而立天下，恐怕是很困难。那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人的难处。那么第九呢，这也是很大的难处，就是常常怀有恐惧感，没有安全感。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约伯典型的一个难处。我们再说那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过这个几个典型，那根都是挤，你看见没有？是挤在几个不同的人身上，几个不同的表现。而这个约伯呢，他为了保护自己，我们看见过，我们说过以律法典型，那不是以律法典型，我们说过那个说法典型，他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呢他就 overstretch， 他就把自己就伸张了，就是给人一个很夸张的观念。所以讲话一定要吼的，很有要带威严的，因为他要建立他的威严和权威。所以呢他常常有一个东西不是真的，但是呢给人好像很有权威一样。那这个是说法型男人，这个是因为他要保护他自己。那么在约伯典型的身上要保护他自己呢，我们知道他的办法就是明哲保身的办法。那么在他的最深处有一种恐惧感。我们知道外面越镇定的人，外面越随和越亲切的人，他的里面是越没有把握的，他里面是你我看不见的。那这样的人呢，我们知道他里面常常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是外面的人觉察不到，外面人以为说他什么都很好，其实证明说他里面一直害怕，一直担心的。你还记不记得约伯他有一天怎么说？他说我所害怕的终于来到。我们这就证明说约伯的身上的奉献不完全，因着那个缘故他所怕的终于来到，因为主太祝福他了，主祝福到一个地步，他怕说万一有一天主把这个祝福拿走怎么办，他里面有种害怕，所以他不愿意失去他的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后来看见约伯当他在那里说他故事的时候，在那反表现，在他说出他里面的情形的时候，他说出他问题的症结来，他害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伯典型的人害怕，结果有许多的事情就这样的领导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可以说是约伯典型的难处。那对这样典型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拯救，弟兄姊妹，那个拯救就是奉献。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你不要以为说你自己是最可靠的。那约伯也知道自己不可靠，所以他害怕。只有把自己完全交在主手里的，这样的人才能够除去他的惧怕。这是第九点。第十点，那我们说过，因为这样的人他领导能力很强，他不做事就算了，如果做的话很少不成功的，因为这个缘故他的优越感很重，而很强，而且虚荣心很重。那这个可以说是他的约伯，可以说是他的弱点。那我们把这几个弱点都看过了以后，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那从圣经里面你可以举出好几个典型，我想啊，我很快的稍微说一下啊，有几个人，我想或者我们稍微回过头来说一下比勒达型。在圣经里面，上一次我们说了摩西，但是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有几个人呢也是属于这个典型的，像雅各，旧约的雅各是属于比勒达型，所罗门、以利亚、以利沙、耶利米、以赛亚、以西结、厄巴底亚，我们刚刚读过厄巴底亚，还有约拿，还有施洗约翰，还有呢就是使徒约翰。那这些呢可以说都是属于比勒达典型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个约伯典型的，那圣经里也很多。我盼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话，这实在读人物的话，你好好去注意到底他们魂的形状，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哪些是属于约伯典型的呢？挪亚是这样的典型，撒母耳是这个典型，但以理是这个典型，那么主耶稣的养父是约瑟是这个典型，拿但业是这个典型，腓力是这个典型，还有使徒雅各也是这个典型。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举出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这个人名字就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在他身上你特别能看见约伯这个典型出来。我想我们不需要好好来读圣经，我相信你好好闭上眼睛回过头去默想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话，你的的确确觉得这个人是个典型的约伯典型的人。意思就是说，今天刚才我们所说的约伯型的优点和弱点都在他的身上。我想我们从他的蒙召开始，那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他本来是一个我们知道说他本来是在加勒底的乌尔。你知道圣灵啊，在这里啊，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圣灵，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很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典型啊，可以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普通常常以为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从加勒底乌尔到这个迦南，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现在啊，从这个好像啊是什么呢，好像啊是从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好像从山地啊，然后慢慢走路走到台北，到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不是的，因为加勒底的乌尔可以说就相当于今天的巴黎或者是今天的伦敦， 可以说根据考古学呢，那个时候他们在加勒底乌尔的数学还有许多的文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发达。但是很可惜呢，加勒底的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很可能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就是制造偶像。那么就在这个加勒底乌尔一共有多少种偶像呢？那根据统计的结果，最少有2000种的偶像。在这个2000种的偶像包围里面，你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耳濡目染，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他能看见是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就好像一个孩子从小就在拜拜环境里面长大的，你想想看，他接受那个启示的机会有没有可能？几乎是很难很难相信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神，因为天天耳濡目染都是这些迷信的事。而且我们知道这些偶像啊，给人一些保证，也给人一些快乐，也带给人一些祝福。如果没有那些祝福和保证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些信男信女、善男信女根本就不会上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亚伯拉罕根本没有一个动机可以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的世界是个糟蹋人才的地方，一个偶像的世界是叫一个人没有出息的，叫一个人永远没有动机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想也没有想到，圣经告诉我们，当亚伯拉还在加勒底乌尔，当他在那个黑夜里面摸索，好像看不见青天白日，根本认识不了这位永生的真神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在那样的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底下，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和那个偶像的羞耻刚好成为对比的。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太阳，他整个人好像在偶像的煤坑里面在过日子一样，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结果有一天呢，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的显现所要的是他整个生命的全部，不是一部分。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像约伯典型，你一点的动机都没有，请我们记得，如果圣灵给你动机，他怎么给你动机呢？圣灵每次给我们动机都是向我们显现，那个荣耀一向我们显现，那个显现所要的代价常常是我们整个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代价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一次代价大到一个地步，那个亚伯拉罕需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还有他的父家，要整个的离开，然后到一个地方是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要一个人有动机，你要告诉他这个旅行的起点是哪里，这个旅行的终点是哪里。你不能今天随便告诉一个人说，那我现在给你一个什么我现在让你去旅行，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那当然，如果你要全世界环游大旅行，那是另外一件事。你说我拿了你的飞机票到处跑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人，亚伯拉罕天生就是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如果今天要从一个这样他很熟悉的环境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这就天性来讲是他办不到的事。现在感谢主，有一个动机，那个动机叫做什么呢？那个动机就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个显现叫他没有办法，那个显现叫他一个是绝对不愿意参与任何情况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只要明哲保身，他只要靠着偶像过日子过生活，他可以终老一生在加勒底的乌尔。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没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所以是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动机的人，一个完全明哲保身的人，可以把自己保护在一个偶像的世界里面。结果你看，神做了一件事，让阳光透过黑暗的幕帘照到亚伯拉罕心的深处，他的眼睛开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亚伯拉罕那里，我们知道说宇宙中只有一位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里面，亚伯拉罕里面眼睛开启了，那个启示是空前的启示。他看了200尊的偶像，他居然能够相信神乃是天地的主，就是这么一位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他是信心的祖宗，是犹太人的祖宗，也是我们这些信心之人的祖宗。我们要说亚伯拉罕的发现超过牛顿的发现，超过爱因斯坦的发现。那一次如果亚伯拉罕照着他的天性，他不肯离开加勒底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没有了。但是感谢主，那一次因着那个动机，结果他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感谢主，那一次一出来，后来从那个以后开始，他就过了一道河，叫做幼发拉底河。从那个以后开始，所有希伯来人，为什么叫做希伯来人呢？因为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都是跟随亚伯拉罕渡过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是渡过河了，亚伯拉罕是离开了父家了，亚伯拉罕是离开了本地和本族，这个是个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说过，外面他是像以利法的，但他里面有比勒达典型的特点，而比勒达有一个特点，就是为着他的理想，他能够牺牲一切。所以你看见，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他果然抛弃一切，离开了加勒底乌尔，离开了，放弃了那个米索波达米语那边的影响，就来到了迦南地，来到了那个幼发拉底河的这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用属灵的话来讲，他蒙了属天的护照。现在他走的道路乃是属天的道路。但是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亚伯拉罕一面来讲，他那一个离开加勒的乌尔是英雄式的，离开加勒的乌尔是神恩典的结果，就是那个荣耀的光一照就清楚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是以利法型，或者你如果是一个所法典型，如果你真的跟随主的话，主只要讲一次就可以了，主不需要讲两次。你知道吗？如果你去读这个创世纪第12章起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话，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主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你，那这个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如果你懂得原文的话，所有懂得希伯来人会告诉我们，这里的原文呢，我们的神对亚伯拉罕所起的应许，这里所有的应许都是过去式的，都不是第一次说的。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你如果读这一段书的话，下面说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然后下面说什么呢？下面说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你如果读前后文的话，好像啊，神对亚伯拉罕的显现是两次，神说了两次的话。所以这一次神是重申他从前的应许，这个话好像是在哈兰说的，而这个时候呢，大概他的父亲死了。那么在哈兰，在这个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呢，神的的确说了一次，那个好像那个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神向亚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亚伯拉罕在加勒底乌尔，他听见神的话，结果他离开了没有呢？他离开了。但是很可惜，他到了哈兰呢，他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他虽然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但是神的话说你要离开本地，他本地是离开了，他父家没有离开，他干脆带着他父亲走，他舍不得他父亲。所以呢，一直要等到他父亲死了，在哈兰，父亲过去了，然后神再向他显现，再重新提起从前的应许。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的人是慢的人，慢的人需要再三催他才可以。一个慢郎中啊，你不光打一次电话就可以，你要打第二次才可以。让我们记得这一次啊，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二次电话，意思就是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那现在呢，他留在哈兰，一直等到他父亲过去了。现在父亲死了，这是我们从别的地方圣经清楚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离开了哈兰。他出哈兰的时候刚好是75岁，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留在哈兰的日子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一离开哈兰，圣经说他75岁。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一面来说亚伯拉罕，一面来说亚伯拉罕没有动机的，现在有了动机了，他要跟随神了。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亚伯拉罕的跟随是不是完全的呢？我们要说感谢主，他能离开加勒的乌尔已经够感谢赞美主了。但是那个顺服不是完全的顺服，只顺服一半。他神说离开本地，他顺服了；离开本父家，他没有顺服，他带着他的父亲走。然后呢，神说你离开本族，他仍旧带着罗德走的。你还记不记得把罗德还拖在身上一路上往前去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要带着罗德走？为什么要带着父亲走？这个和这个典型的恐惧感很有关系，因为他没有把握。如果你叫他在加勒底乌尔坐公共汽车，他知道坐哪一站的汽车，他知道哪里下哪里上，他这个晓得。你叫他到了加勒底的乌尔，到外面这个人不生，什么人也不认识，结果就到要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把握的，何况他是个典型的约伯典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他为着要答应神的呼召，他知道那个荣耀的呼召不能够抵挡，他非去不可。但是另一面呢，他对于那个要来的世界他没有把握，他对整个属灵的世界没有把握，他对属地的世界有把握。他开过工厂，他办过公司，他有把握，他知道这个生意要怎么做。在属灵的事情上他知道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他要采取明哲保身的办法。所以这个时候一个聪明的人，他一定要抓住一些什么东西才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我再说，神要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婴孩呀，从母腹里面生下来。你知道生下来的最残忍的一段什么呢？就是要把肚脐把那个脐带剪断的。把这个脐带剪断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呢，这个子体跟母体要分离，本来是依靠母体的。你知道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亚伯拉罕很容易生存，亚伯拉罕不必害怕。现在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要到他所不知道的地方，他有理由害怕。为着要害，一面要跟随主，一面又要保护自己，一面又害怕，一面又信不来。弟兄姊妹，他信心的祖宗，但是他那个信又不完全，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带着几个可靠的人。这个父亲一定要带着，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断奶断得干干净净。神如果要呼召你我的话，神要叫我们做一个独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主耶稣说，凡是爱父母妻子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些父母儿女妻子就像我们的乌尔，有些就像母福一样，成了我们的保护。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跟随主，不可能跟随得好。我们永远是家里面的零件，是我们父母的零件，我们永远在重要的关口，我们不能来跟随神的旨意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神要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亚伯拉罕也好，做主的门徒也好，主要叫我们做一个单独的人，要做一个站着起来的人，要做一个有背脊骨的人。但弟兄姊妹，做背脊骨的人，这个呼召非常的荣耀，也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从现在开始，这个子体要离开母体了。那子体要离开母体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很多小孩子啊，这个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吸这个手指头啊。因为从前在母亲腹里面是抓住那个脐带啊，所以你很有安全感。 那么现在呢，如果母亲不在身边的话，什么能叫他睡觉睡得最好呢？就是他要吸他的那个，他没有安全感，他要吸他的什么呢？要吸他的指头。所以有的人吸到两岁上那个指头啊都吸烂了，我还看见一个人是四个指头往嘴巴里塞呀、因为这样呢能给他个很大很大的安全感。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抓个东西他才能睡觉，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喜欢狗熊，就这样，因为狗熊可以代替母亲的肚脐带，那么抓着狗熊或者抓着这个东西呢就可以。那么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要抽烟呢？那个抽烟的那根烟就代表他小的时候所吸的那个指头，表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那个吸烟的人呢，证明他里面恐慌啊，证明他里面没有把握。他小的时候有加勒底的乌尔，现在到了一个不知道的地方怎么办呢？他要保护他自己，所以就拼命吸烟，拼命吸烟，明明是棺材钉他也吸。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把握。那不止这样，我还记得，我不知道我的老大还是老二啊，现在他们都大了，所以我不好意思讲太多。我不知道是老大还是老二啊，我记得他这个小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你怎么样他都睡不着的。他只要啊能够抓一块尿布，他只要这个尿布白白抓在手里啊，他就呼呼就大睡了，就呼呼大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带罗德呢？因为罗德是他的尿布，他一定要抓着那个尿片，那他才有把握。亲爱的弟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笑话，因为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已经75岁了，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些年轻的人，就像罗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这个罗德很有用的。所以你不要，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这个罗德，这个罗德根本也没有意象，罗德就代表一个没有意象的基督，这个亚伯拉罕呢是有意象，罗德是没有意象的。当然罗德没有意象，这个尿布不需要有意象，问题就是只要你到什么地方你抓住那个尿布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就说出什么呢？就说出一个道道地地比勒这个约伯典型的。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什么？第一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尿片拿开。所以你看见，等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孩子，亚伯拉罕的这个牧人和罗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呢、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亚伯拉罕说，你是我的骨肉，我们不可以相争，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说的话。因为我们说过，约伯典型人都是和平主义，都是息事宁人的，那一次他做的最没有道理了。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啊，这个亚伯拉罕跟侄子两个如果争起来的话，那谁是先挑啊？那一定是长辈先挑的。这个罗德也没大没小啊，那一次啊，这个亚伯拉罕说啊，他说我们是骨肉，我们不可以争，那么你往东呢我就往西。我想罗德的态度应该是，你往东我也往东，你往西我往西，要那个祷告应该像什么祷，应该像这个罗这个应该像这个什么，像路德祷告才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但那次罗德没有那样祷告，那一次啊亚伯拉罕呢一说你往东我往西啊，他马上就挑个最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一放眼望去啊，那个地方像耶和华的乐园一样，像伊甸园一样，那就指着约旦河那个平原来说，他结果呢就选择了那一块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他为着要成就和平，他宁可牺牲那一块最好的地，他有优先权，他放弃他的权利。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个标准的约伯典型的，他肯牺牲，他只要能息事宁人。所以有人幽默说一句话，他说啊，很奇妙的一件事啊，他说在所有不信的人的那个所有典型里面呢，就是这个约伯典型的人有一点像基督徒。那为什么很有点像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都是爱好和平，都是要使人和睦的，那么要成就和平，他宁可把约旦河最好那一块给了他的侄子，结果他侄子第一个拿到了。我们知道罗德果然得到最好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让他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神把整个迦南地给他看，然后神告诉他这块地神要赐给他和他自己的子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从这个功课里面你发现两个，一个我们看见 亚伯拉罕身上的难处，亚伯拉罕身上的几个特点。那另一面我们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不止这样，而且我们看见说那一个尿布，那一个恐惧，那一个亚伯拉罕的依靠，神一定要像断奶一样，借着路德，借着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牧人相争，结果你看见说圣灵做了一个断奶的工作。所以你看见说现在父亲留在哈兰，到了迦南地以后，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断奶的工作，叫他能够单独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等一等，你会看见最后神如何把他这一个有恐惧感的一个人能够变成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看见说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圣灵可以不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但是如果你要读亚伯拉罕的话，你发现亚伯拉罕身上特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啊，这样典型的人呢是非常可靠而且是忠实的朋友。我们可以从两点上看得很清楚，当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结果呢被掳的人里面就有罗德，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压力底下亚伯拉罕呢非常的镇静，对着这个四个王和五王这样一个大的军队，或者是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之下，他能利用黑暗，能利用晚上，只带了318个人，而且又分批去突击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面就隐藏着智慧，这个智慧呢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的。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四个王和五个王那个时候的征战呢不是个普通的征战，但是亚伯拉罕能够以寡敌众，就像基甸一样能够打胜仗。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在压力底下是能够成就事情的，那不止成功的事情，而且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说罗德，今天你是选了最好的了，最好的都给你拿去了，现在有了灾难你不要来找我，这是你自己别人拣选的，否则的话因为你渐渐挪移帐篷，知道说那么了说多玛俄莫了，现在圣灵管制来到了，让他学学功课。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等到危难来的时候，你看见亚伯拉罕在哪里，而且亚伯拉罕亲自从南地一直追到北边，追到大马士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看见这就显出这个约伯典型的特点，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不止这样，你知道有一次当亚伯拉罕接待天使的时候，他送天使一程的时候，结果神就说，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怎么能隐瞒亚伯拉罕呢？结果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什么事，他们要去毁灭索罗玛和俄摩拉。你知道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知道索罗玛和俄摩拉的遭遇，他就开始了做个代祷的工作。那次的代祷弟兄姊妹没有问题，他很明显是为他的侄子罗德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祷告非常的动人，他一直和神讨价还价，最后神告诉他说，只要你在索多玛俄摩拉能够找到10个义人，我就不毁灭那个城。我们知道罗德是10个里面的一个，但是找不到10个，也许只有一个，也许就是罗德一个义人，但圣经说他是个失败的义人。虽然这样，结果因着亚伯拉罕的带祷，结果神把亚罗德拉出索多玛和摩拉来。那一次我们知道啊，你知道亚罗德失败到一个什么地步，不只是住在索多玛俄摩拉，而且他讲的话他的未婚女婿都不相信，甚至于等到这个天使要毁灭那个城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留恋，还是神天使拉着罗德全家的时候，罗德才离开那里的。弟兄姊妹，这一次罗德所以能够得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亚伯拉罕的带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次亚伯拉罕带祷啊，可以说紧追不舍的，一定要抓住神的公义， 要为着他的这个侄子带到。所以我们看见呢，的的确确这个非常的叫我们受感动，的的确确是一个朋友，是够朋友的朋友，特别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英文有一句话，the friend in need is the friend indeed， 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的朋友，患难中的朋友是真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说亚伯拉罕的的确确是朋友，是忠实的朋友。那不止这样，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另外两点了。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我很快的时候说一下就可以。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是个息事宁人的人，所以呢是很容易妥协的人。亚伯拉罕应该在他的家里面是一家的元首，应该是头才对，什么事情应该是他来决定的。但是你知道，许多时候如果撒拉是很强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读对撒拉的印象都是撒拉很美丽，这个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啊，撒拉是很 bossy 的，撒拉是很这个可以说是性格非常非常强的。我要问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个家里面，你说到底是亚伯拉罕是主呢，是头呢，还是撒拉是头呢？亚伯拉罕应该是头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亚伯拉罕好像不是头呢？好像亚伯拉罕做了一些事情啊，都是撒拉吩咐他做的事呢？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不知道他应该做头呢？不是。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太弱呢？也不是。正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优点，正是因为他是约伯型的，他觉得妻子的幸福是他的责任，他觉得家庭的美满是最重要的，他觉得应该叫家庭里面没有难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要家庭没有难处的话，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什么？那个办法就是妥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谁提议说要生以实玛利的，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是撒拉有一天提议说要把以实玛利，要把夏甲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祸是撒拉闯的，不是亚伯拉罕闯的。所以呢，生以实玛利是谁的主意呢？是撒拉的主意。那赶以实玛利是谁的主意呢？还是撒拉的主意。把夏甲送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是谁呢？是撒拉。结果把夏甲气走的是谁呢？也是撒拉。所以最后你看见说亚伯拉罕势头不错，但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看见说亚伯拉罕所做的事都是根据撒拉的意思来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家是谁在那里做头的？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解释说许多基督徒的家庭为什么是这样的家庭，为什么家庭里面有难处，因为许多的家长都像亚伯拉罕一样，那家里面都有一个像夏撒拉这样的妻子，但是为着要息事宁人，为着要做一个好的丈夫，所以你只好妥协，为着要妥协，所以有的事情就不做，或者呢，你要做的事不是你提议的，明明知道以实玛利不可以生的，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是那个承受产业的，只有以撒才是承受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这就证明什么？证明说以实玛利是生不得的。但是我们要问说，那一次生以实玛利是谁的责任？那如果以撒拉，如果亚伯拉罕要讲的话，根本不是我生要生的，根本是撒拉要我生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拉要他生的是不错，是他盖章的，是他妥协的，他明明知道原则，他放弃原则，为着成就他和他妻子之间的和平。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结果在亚伯拉罕身上你就看见生以实玛利的故事。如果不生以实玛利，又何必赶以实玛利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生以实玛利不是他主动的，是他撒拉主动的，结果赶以实玛利也是撒拉主动。那幸亏那一只刚好是圣灵的意思，所以这姊妹有时候也是对的，因为也许那是他坚持他的先生该做什么事，刚好是圣灵主义。但是不要忘记，许多时候就是因为那一次生了以实玛利，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和以实玛利的后代要世世代为仇为敌，到今天中东许多的纠纷 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有一个人，他的典型是约伯典型的，他被动了，他软弱了，他失败了，他无能了，因为他妥协了。他的缺点是他的优点带来的，他是个太好的先生了，他是个太讲息事宁人的人了，因为这个缘故，他把很多属灵的原则也牺牲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解释很多在爱主的神的儿女中间所发生的难处，难处就在这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亚伯拉罕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境界。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失败，你看见那个失败都是从哪里来？都是从恐惧感来的。这个我们说过，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根，他的难处就是那个难处。他抓住尿布，他抓住罗德，就是因为恐惧。他抓住他的父亲，就是因为恐惧。后来到了迦南，结果迦南有饥荒，弟兄姊妹，这个你想得到吗？你读圣经你会不会读到啊？迦南是流奶于蜜之地，神打发亚伯拉罕到迦南美地区，你怎么会想象迦南会有饥荒呢？结果迦南果然有饥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迦南有了饥荒以后，亚伯拉罕第一件事情就是下到埃及去，他怕挨饿，他怕不得饿，他饿不得。为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他到了埃及去，因为到了埃及，结果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不应该做的。你知道做什么事呢？就他到了埃及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出发到埃及以前，他对他妻子说，他说呢，他知道埃及人的情形，他知道他妻子是很这个外在非常美丽，他知道无论到哪里，都要对他来讲都是构成威胁的。为了这个原因，他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为了要救他自己的魂，你记不记得那个第一次讲个人的魂呢？就是那个十二章，就是那个我们知道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啊，这个这个谁亚伯拉罕对他的这个什么？对他的这个妻子说的话，你知道主耶稣说啊，人如果得着魂就要失丧魂呢、啊。让我们记得、啊、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呢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你是，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魂也因着你得以救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个人要救他自己的魂。从前呢，古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非常有学习的一个弟兄。有一个弟兄啊，因为他在庙里面做事，他里面觉得很不平安，然后他就到那个老弟兄那里去，就诉说他的苦情啊。意思是他虽然是基督徒，他明明知道不应该在庙里面建筑做建筑的工作，但是为了要糊口呢，他说我必须要活下去。那么所以他就来到那个老弟兄面前，他说弟兄啊，你知道我一定要活下去啊。你看那个弟兄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啊，你真的需要活下去吗？你知道许多时候啊，我们为了要救我们自己的魂，我们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就牺牲原则了。亚伯拉罕就这样，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结果他需要撒谎。那这次的谎是白谎，因为我们知道他和撒拉是同父异母的姊妹，他的确是他的妹妹，一面来讲他没有撒谎，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谎是白谎。结果呢，我们知道法老王必须要起来责备他。你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一生最羞耻的事。亚伯拉罕他是蒙有属天呼召的，结果呢，你知道外邦人起来责备他的不是，这是他最羞耻的。因为他要装假，他要说谎言。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要救他自己，他又救他自己的性命，所以他要他的妻子撒谎。那不止这样，后来过了好几年以后，就在迦南地，到了非利士地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那一次呢，又求他的妻子做他的妹子，结果就差一点闯了祸。幸亏是神自己干预了，叫那些亚比米勒和所有全家人都不能生育。那这个时候，神才挽救了整个的局面。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亚伯拉罕说什么吗？亚伯拉罕就说了一件事，是我们想也没有想到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准备了好了这个谎啊？我们以为说他是下埃及的时候，下埃及以前他这样做的，不是的。你如果听他所讲的话，你知道啊，当他要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就已经商量了。我们如果现在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们两个就彼此约好要他的妻子做他的妹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那个根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从加勒底乌尔开始，从第一天他要跟随神，从第一天答应神荣耀的护照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不要忘记，他就准备撒那个谎，他就准备好伏笔要救他自己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失败的话，你试试看，有的时候我们撒谎要救自己的面子，而且许多时候有的事情你知道非发生不可，因为你一信主那一天你就准备好要撒那个谎的，因为你知道那件事，你一进到属灵的世界里面，要么你对付了，要么你要保护你自己，那个谎非撒不可。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根是从最早开始的，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约伯典型的人，他害怕，他要救自己，只要能救自己，什么代价都可以做，什么谎都可以撒，这是许多时候我们失败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要从这里要得着极大极大的警告。我们说过了，这是约伯的难处，我们如果读约伯的故事，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难处。但是感谢主，你我看见说亚伯拉罕的一生果然经过圣灵的工作成为信心的父亲，我们看见他慢慢的成熟，我们慢慢从他的一生许多的故事里面我们得了很大的帮助，他的确做了我们信心的父亲。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一生最高峰的时候就是22章，他献以撒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说神把这一个像这个天然的约伯典型的亚伯拉罕，把他要做一直做到一个地步，能磨成主的形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而且要叫你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亚伯拉罕凭着自己不能给人祝福，对不对？亚伯拉罕自己就是满了恐惧感的人，亚伯拉罕就是个自私人，亚伯拉罕就是个保护自己会撒谎的人。但是因着这一次他把自己把以撒献上，我们知道神给他一个秘诀，神让他看见说你的后裔，你就是说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因着那一次的奉献，弟兄姊妹，神给他看见说今天，所以他能成为万国的祝福，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在他身上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要变化这个亚伯拉罕，把这个恐惧的亚伯拉罕要把他做一直做到一个地步，能够磨成主的形状。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到了22章是亚伯拉罕最高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当亚伯拉罕要伸手杀他儿子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一点都不可以害他，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说天使说你不可在他，不是这样，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神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神没有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神没有这样说，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怕我了。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生的难处是害怕，是惧怕。那这一次呢，神说你不可以害他，我知道你是怕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奉献除去他心中的害怕，现在只留下一个害怕，那个害怕是什么呢？就是怕神不喜悦，怕神的旨意受亏损，怕神不能成就他的旨意，怕圣灵担忧。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 一个惧怕的人，一个像约伯典型的人，会害怕，会明哲保身，但是有一天圣灵会把他带到一个地步，因着他把自己完全放在神手里的缘故，结果他可以不害怕。从现在开始，他只怕一件事，只怕神的心不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这样害怕的时候，这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在爱里面得着完全的一个人。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果然是信心的着重，果然能成为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的榜样。但愿圣灵如何在约伯身上、亚伯拉罕身上做，也在我们身上做。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奉献一直是有保留的，亚伯拉罕愿意跟随主，愿意顺服主，愿意离开本地，但是不能离开本家，不能离开父家，必须带着父亲。虽然神说叫他离开本族，他必须要带着罗德来壮他的胆，来抓住那一块的尿布。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真的当他把亚以撒献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就在这个时候，这一次的奉献，你看见是没有保留的奉献。等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给出去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亚伯拉罕给出去的不是以撒，亚伯拉罕给出去的是亚伯拉罕，一个吝啬的亚伯拉罕，一个现实的亚伯拉罕，一个会打算盘的亚伯拉罕，一个本来只献上十分之一的亚伯拉罕，这一次他是完全的给他，给那位爱他的主。弟兄姊妹，在麦基洗德的面前，他给的是十分之一，是忠心的人，但这一次他奉献是完全的给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能把一个奉献十分之一的人能带到一个地步，是奉献十分之十的，一个现实的人，一个吝啬的人，一个保护自己的人，一个有恐惧的感的，一个会打算的人，带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不怕，他只怕神，他只怕神不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用我们害怕的特点，神怎么用呢？让我们来怕他，让我们来怕一件事，怕神的旨意受亏损，怕神在我们身上受损失，怕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能同行，怕神因着我们没有把以撒完全献上的缘故，叫我们自己叫神的祝福不能在地上通行，叫神在我们身上不能叫我们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那个荣耀的工作。这个故事是老旧的故事，但愿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的印象，我们虽然有的人不是亚伯拉罕，虽然有的人不是约伯典型的，但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我们求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深处说话。感谢主，亚伯拉罕是没有动机的，神给他动机，我们也是没有动机的，我们在属灵上也是懒散的，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动机，让我们起来跟随他，叫我们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愿我们看见说，不是一个人是什么典型的，乃是看见这个人肯不肯给主用，肯不肯在祭坛上把最好的像以撒那样上好的能够献给主。如果你我肯这样做的话，感谢主，你看见神能在我们身上雕刻变化我们到一个情形，我们要变成一个形状，那个形状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主的形状，是荣上加荣，天天改变。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话再来感动我们，虽然这是古老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在我们深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说许多，就是我们天然说我们都是缺乏动机的，我们都是拜偶像的，我们都是好逸恶劳的人，我们都是巴不得能安于现状的人。我们的主啊，我们是个不肯动也是不肯跟随的人，但是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起来跟随你， 但愿那位在亚伯兰身上工作的主在我们身上仍旧做工，一直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状。主啊，在我们身上雕刻，做你自己所要做的。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当我们今天晚间坐在你面前唱诗的时候，我们真是心里何等愿意能够像你，我们里边切莫能够像你，像你自己的模样，像你的真坚，像你的甘甜。主啊，在我们的中心来刻你自己的形象。主耶稣，许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着益处，就是照着你旨意被召的人。主啊，你预先所知道的人，你就定下要磨成你儿子的形象。主啊，我们本来是泥土所造，我们本来是堕落的人，我们本来里边是有罪性，外边满了罪的行为，是本为可怒之子，是该下火湖。但是赞美主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来救了我们，你把我们从灭亡的道路上挽回，你把我们从死亡的里边救赎回来。主啊，把你自己那荣耀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边，借着圣灵天天在我们的里边做雕刻、做变化的工作，一天过一天，要我们更多脱离自己，让你在我们里边天天能够长大成形。主啊，主啊，我们实在赞美你，这是何等荣耀的工作，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像你，完全的像你，像你那样的仁爱，像你那样的宽恕，像你那样的谦卑，像你那样的慈良。主耶稣啊，我们实在赞美你，什么人到你面前来都得着了安慰，什么人到你面前来都得着鼓舞。但愿今天晚上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都从你那里主啊得着了帮助。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借着我们的弟兄再向我们说话。主啊，一过几次聚会之后，我们看见你实在说了话，实在把我们的本相主啊刻画的那样的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丑陋，我们实在是败坏，我们实在看见我们的性情与你相差何等的远。但是主啊，我们赞美你，你让我们看见为了是要救拔我们，让我们脱离我们自己，好让你那个圣洁、温柔、谦卑、甘甜的性情能够在我们的里边，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但愿你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你在这里炼净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形象来。所愿基督的形象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能够飘逸出去。主耶稣，我们为此仰望你，在用你恩膏膏你的仆人，借着他在这里说那要说的话。主啊。